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说顺服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很大的事情，有的时候在很小的事情上也要顺服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的感动。当我们顺服上帝的时候，不是都是一帆风顺的。保罗一生是顺服上帝的指引，但是他在这个亚基把婆王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他为了遵从这个意象，顺服神的道路，顺服神的道路的时候，不禁都是合我的心意。当保罗这样顺服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在使徒行传第26章说，他到处被杀，他到处被杀，被骂，被打，被卖，但是他顺服神，要使人从黑暗里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的时候，他传福音不遗余力。不管是尊贵的也好，是卑贱的也好，是老的也好，是少的也好，他一视同仁，他完成了上帝给他一生的托付。那顺服是什么？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下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那这里讲到以利沙所复活的这个女人跟她的事情。那这里讲到一个女子，她的一生，她在生命中碰到了一些的问题，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她怎么样来听服从上帝，顺从上帝的话。那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顺服是当机立断的，换句话说，顺服是立刻的啊，顺服是立刻的。我们知道当年利百加啊，在他自己的家乡的时候，亚伯拉罕派他的仆人去为以撒娶一个妻子的时候，他的父母问他说，你怎么样，你的决定怎么样呢，要不要去？他说我去。那我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是非常佩服这个利百加的这种勇气。他根本没有看到以撒，他也不知道迦南地是什么样的情况，他说我去。那这个是很多男人都说不出口的。今天很多女孩子在那里着急着急，怎么还没有人来追我，因为男孩子没有勇气啊，没有勇气。但是利百加说我去，他有这个勇气，他愿意面对一个未知数，他愿意顺服上帝的指引。这里讲到说神人的话，神人的话就是神借着他向人所说的话。那先知的话也是上帝的话，就是上帝会借着人说话，上帝常常通过某一个人把他的心意向表明，有的时候可能是不合我们的意的啊。是我们在知道在圣经里面，神也借着驴向巴兰说话，所以我们要很仔细的、很留意的来听上帝的声音。你说哎呀，我现在要听上帝跟我直接说话，有的时候会给我们里面的感动，但是很多时候他是通过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向我们说话。很多年前在台湾大学有两个毕业生，那这两个都是基督徒，也都是在服事上有份的，愿意参与服事的。 那一个毕业以后呢，就得到了一份非常优厚的好的工作。当时要找这份工作不容易，但是他得到这个工作。当他得到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就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欢喜，那好像说，哎呀，感谢主，感谢上帝给我这么好的工作。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另外一个同学就跟他讲了这句话，他说，感谢主啊，你找到了一条又宽又大的门。当这个弟兄，这个基督徒听到他的同学也是基督徒跟他这样说，你找到了一条又宽又大的门的时候，他感觉上帝跟他讲话。他本来是在大学的时候，他曾经献身，曾经愿意服侍上帝，大学毕业的时候找到这么好的工作，挣钱的机会来了，所以他想，哎呀，这个上帝给我的赐福。同学说，你找到了一条又宽又大的门，走世界的道路。那是他就因为这句话放弃了这个工作，然后全时间去服侍上帝。到今天70多岁了，不是我，70多岁了还在服侍。就是他听到了神借着一个人所说的话，他顺服了，他听从了，他放弃了优厚的待遇，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神人的话，神的话通过先知向他发出。当他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他圣经告诉我们说，妇人就起身照神人的话去了，就起身。那这个旧字呢，在马可福音呢常常出现，所以有人说马可福音呢是一个劳动的福音，是一个牛的福音，那是干活的福音。一听到耶稣就去了，耶稣就走了，耶稣就这样子，就那样子，就是说很快的，立刻的。那今天顺服也是立刻的，没有质问。当神人跟他说，这个地方将要有7年的饥荒，你要起身到可住的地方，他就妇人就起身。其实这个时候饥荒尚未来临，是饥荒尚未来临，可是呢是暴风雨即将来到。那这个就是我们顺服的一个要求，就是说不是等到我们看到了所有的现象我们才采取行动。环境还是很好，现在什么都没有改变，你看看日光、空气、环境、吃的喝的所有的东西都好像在平安稳妥当中。但是神人说，你要找一个可住之地，因为这个地方将要有饥荒。什么叫做顺服？合理的顺服不是顺服，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我看着很合我的意，我就去做吧，这个不用顺服，这本来就是这样做的。像但以理下到狮子坑里面是冤枉的，但是不合理的，可是他还是要去。所以环境还是好的时候，没有改变的时候要离开，环境还没有饥荒还没有来到，环境还没有改变，他就就起身，妇人就起身照着神的话去了。第二个呢，这里给我们看到说，顺服呢是要付代价的，顺服是要付代价的。他说，你和你的全家，那这个全家英文翻译的是 family， 就是家，你和你的家。就这个妇人呢没有很多家人，她有一个儿子跟她自己，丈夫可能已经死了。可是呢，你和你的全家，那这个不容易的。顺服如果是只是一个人的话呢还比较容易，只有你一个人，因为中国人说一个人保了全家保。当年我离开远离家门，只身前往香港的时候， 说容易也不容易，说不容易也容易，因为只有一个人，死就死吧，也是一个人。听神的话，一个人听好了，你要我去我就去啊，比较起来算是容易。可是这里说你和你的全家，然后我们读了刚才这段经文，下面告诉我们这个人不光是全家有人，还有房子还有地产让你放下。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要走信心的道路，我要走侍奉的道路。有人说孩子是无辜的，是孩子是无辜的，但是上帝常常选召的是你的一家，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所以我们说孩子是无辜的，我的丈夫还有工作，我的妻子还有事业，我怎么能够做这个事呢？我怎么能够远离家门？我怎么能够去呢？所以我们看到说有感动宣教的人不少。那这十二几十年来啊，在很多的福音大会也好，宣教大会也好，看到常常有的讲员很有感力，一呼召上百的人出来，走在台前献身。那今天为什么教会神的家人工人还是这样的荒凉，还是没有人出来？不容易，不容易。你要拖家带口啊，妻离子散来服侍上帝，不容易。要走这条信心的道路，侍奉的道路，不容易。所以有感动宣教的人不少，有行动宣教的人不多啊。当然不是说没有，不多，因为顺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顺服是要付代价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完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代价是值得的，代价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我们教会支持了一个韩国的宣教士，一家七口在异国他乡服侍上帝，肯带着自己的家人，带着自己的儿女，到一个人地生疏的地方去为主摆上。侍奉顺服是会有苦难的，顺服是会有难处的。这个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基督因神的儿子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那这句话听起来有一点咬嘴，或听起来有一点别扭，好像耶稣基督不顺服，那因受苦难学了顺从。其实呢，这句话应该是说从苦难中学顺服。那这句这样讲呢，是英文的翻译还是不是那么确切。那基督的顺服呢，是因顺服而受苦，而因为他受苦呢，表明显出他的顺服是彻底的，是真实的。有些人进到那个状况，但是苦难一搅，苦难一来，他就走掉了，就放弃了，就不干了，所以没有顺服到底。但是基督是在因着他，刚刚腓立比书已经念了，因着他顺服，存心顺服，然后在顺服的里面，他要上十字架，要受苦。那受苦的时候他没有放弃，他的顺服成功，因受苦难学了顺从。所以我们要顺服上帝是需要付代价的。有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我无言以对，我没有理由的去解释，但是如果我能够接受下，不是忍气吞声，而是心甘情愿。所以顺服是要付代价的，你和你的全家，那些可能认为是无辜的、不必的、不必要的，也要扯在里面，也要加入在里面。然后第三，信心，顺服是要有信心的，顺服是要有信心的。这里说往你可住的地方去，那先知的话里面呢没有告诉他去哪里，但是这个妇人第二节说，妇人就起身照着人的神人的话，带着全家往腓力士地区。那这个可住的地方是腓力士地，那我们可以说说可住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可能是不容易，但是你去一个人地生疏你不知道的地方可能更难，但是更难不知道还是要去，为了顺服啊，毅然决然。这次去台湾也去关渡啊，齐平中跟卫林特别带我们去这个关渡基督书院啊，在基督书院里面有一个小的墓园，里面有贾家美的坟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宣教士叫做艾薇德啊 ，Gladys Award。艾薇的小妇人就是带领那些孤儿在中国走难的也拍成一个电影叫做六府客栈，这个小妇人艾薇的她的坟墓在那里。那讲到小妇人艾薇德的时候，我们知道她的故事，她是一个英国人，身高五尺，满头黑发，上帝呼召她要到中国去宣教，他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也没做过短宣、访宣，什么都没有，只是在祷告里面有感动。他说：“我一个英国人，身高五尺，满头黑发，英国人多是金发女郎，白黑头，他头发是黑的。他就从英国坐火车，然后经过欧洲。”经过苏联的西伯利亚，然后来到中国。那个时代的宣教士都是破釜沉舟，都是没有无后顾之忧，没有走回头的路，一去不回头。最近还有人提醒我，因为四月我跟师母会到日本去一个月，他们说日本因为这个 tsunami 很多这个核子的什么工厂发生故障，所以这个毒气四散，你敢去吗？我说这个比200年前18世纪17世纪的中国农村要好得多了，而日本人都没有逃走，还在那里，有什么关系？很多人都怕有一点小故障就怕他怕死，其实你不在海里死，你在空里死，总是会死。你以为你在美国吃的东西不会死吗？小心，小心，一样的，一样的。小妇人艾薇德没有想那么多，就迢迢千里来到万里，来到中国。当他一下了船的时候，还是下了火车，他发现中国大地上所有的人都是黑头发，然后所有的很多的人都是五尺高， 所以他就融入到中国的社会里面，顺服上帝的带领，凭着信心，什么都没看见。他也是一生单身的，六福客栈的电影里面还讲到他有什么恋爱，都是做戏的人编的，一生单身为上帝摆上，去到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就像亚伯拉罕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去哪里，但是他去到迦南地。艾薇德知道去中国，但是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但我第一次去中国培训，去乡村的时候，那从来没有从在美国住了那么多年，没过过那种日子，没有水洗脸，没有水洗刷牙，没有厕所可以去。那二十一世纪还有那样的地方。要你去的时候，你知道的话可能不去，但是你不知道的去了，去了就会随机应变，都可以过日子。艾薇德来到中国为主摆上，去了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腓尼士地是外邦人之地，文化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孩子不能够适应，学校找不到，不容易。腓尼士地是一个偶像之地，你是敬拜耶和华的，你是敬拜上帝的。有些人离开，有些我以前听说，有些人离开美国，离开教美国教会，回台湾的，去他有的地方，去地方，他不去教会了，找不到教会了，因为环境改变。在美国，我们这些人是在襁褓之中，环境比较单纯。你上班下班社交生活很少有机会，现在多了，现在我们国内出来中国大陆出来的人多，社区社团多了，又是京戏又是什么乐曲什么都有，所以你可以去参加，过去没有这些东西，你没有地方去，就去教会，教会里面大家把你围得团团转，保护就是站都站在一块儿，当旁边没有人站的时候你就倒掉了。所以去了台湾没有教会，没有找到教会就倒掉了，礼拜也不做。有啊，我有听说，偶像之地，没有你信仰的依靠。腓尼士地是靠海之地，有一个圣经学者说，他把他送到腓尼士地，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饥荒遍地的时候，连腓尼士地也有饥荒的时候，他们可以去埃及，因为腓尼士地靠海。埃及可以从那里从船运粮食过来，我想这个是一个人的解释。但是去到一个自己不知道的地方，你去到一个不知道的地方，你要有信心。第四个顺服是恒久忍耐的。这里告诉我们说，饥荒降在这地七年是一个漫长的岁月，他在那里住了七年。那七年不住在自己的家里很不好受的，很久的。那我们是50天没有住在自己的床家里，在外面呢也可以就是说还可以，我们习惯了什么床都可以睡，硬板床软床睡得我凹在里面，有的是气床，就是吹气的床吹气的床中间会窝进去那也可以睡。但是说良心话，最舒服的那张床还是家里面的那张床。特别是有一年去苏州买了这个蚕丝被我不是替他做宣传的去中国很多东西我都觉得没什么可以买的，就是这个东西呢，你下次去的时候你告诉我介绍的可以打折扣一定要买个蚕丝被回来那但是这个冬天你看这么冷的天 暖气放在68盖这个被子大概这么厚，没有我的指头这么厚，很暖很暖。你不信的话你试试看，不，你买了如果不合你的意的也不要怪我，但是我一定说你在外面漂流走来走去算这，那这个妇人在外面住了7年，这是一个漫长的日子。不过我又在想说，当你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你觉得很不习惯，但是你越久的时候越习惯，但你在外面漂流的日子呢要有忍耐力。有人问说你们出去50天有没有想家，有没有想教会，我说 我老实说我不大想教会因为我已经不想想教会了，所以才退休。如果我还想想教会的话我就不会退休我说不想教，因为有人想，张牧师在想，你们的长老你看头发都白了都在想我不想了不是不纪念，不是不挂念，我不想有什么事情，有时候看 email 也有一点消息过来，我也不去多想，因为不再是我要想的事情。想不想？想。在外边因为我已经，我们一出去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说这就是你的日子，所以那个地板这就是你睡的地方，不要去想家里面那张床，睡气床这就是你的床，不要去想那个木板床。但是呢这个日子一天天过的时候，这个像这个妇人她7年住在外面的时候没有住在自己的家里呢，也是不容易的，是要忍耐的。什么时候这个日子可以过去，上帝有告诉，借着神人告诉他是7年，所以他要等7年，他忍耐等待，等待7年。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顺服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乃是一生一世的事。顺服不是说有一个事情来了我才顺服，随时随在都有事情会来。让我们坐飞机坐很多有的时候过关是检查，他说你要把皮带抽出来，所以我就把皮带抽出来，那下一次又说他不用抽，我就不抽，那我就不用抽，下次我就不抽，我不抽的时候他说要皮带要抽出来，那我要抽皮带他说不用抽，所以这个抽跟不抽也要顺服。有时候我都会顶嘴，我说哎，上一次那个人说不要抽，他说抽，那你就没办法，因为这个强权呢，强权之下的顺服比较容易，他要你做你非做不可。现在在飞机场哪一个人敢跟那些 TSA 的人吵架，马上把你抓去，你是恐怖分子，你说也说不清，所以乖乖的抽，要你抽就抽，要你不抽就不抽，所以很顺利的就过关。所以在强权之下顺服容易那些集权的政府说你要你这样做，要你这样做今天上帝给我们自由，让我们自由的选择是不简单，是不简单。所以我们要恒久忍耐恒久忍耐。好，最后一个是顺服是不会吃亏的，顺服是不会吃亏的。那这是从人的角度来说，那我也是为了安慰大家而说，也是圣经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但是很多的时候顺服不一定是不吃亏的，有的顺服是吃亏的，不过在永恒里面永远是不吃亏的。那有的现在呢现在呢也不吃亏，不过说来话要说回来，就是说顺服的本身呢不是为得失不是因为我要得所以我就顺服，因为我会失去所以我就不顺服。顺服的本身不是为得失，而是为了遵行天父的旨意，虽然如此上帝也不会亏待我们。所以那这段圣经第一节第二节是我们前面 所讲的。而第三节到第六节呢，就是顺服是不会吃亏的。这里告诉我们，第三节说七年完了，七年完了，逆境总是会过去的，所以忍耐，忍耐，再忍耐，难处会过去的，不顺会过去的。你在逆境中顺的时候，这个逆境就变成顺境啊。七年完了，好，那妇人从非利士地回来了，重归故土，落叶归根，回来了。这次我们离开五十天回来了，大家都说欢迎刘牧师刘师母回来。那我有很矛盾的感觉，我到底是回来还是来？我到底是回来还是来这里？我不知道。因为你们对我们的欢迎，我们非常感动。这个妇人从非利士地回来了，他重归故土，然后这里说到为自己的房屋田产哀告王。我前面提到说他是有房子的，他是有地产的，但是为了饥荒，为了顺命，他离开了，他放下了。有的时候说耶稣说你们跟随我的要为我放下人爱我爱父过于爱父母爱儿女房子地产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要撇下一切跟随我。你说哇，我撇下了一切，彼得说我撇下了一切，我得什么呢？好像我们撇下一切就没了。这个女的也是放下了自己的家自己的田产，去到外面去逃，她是去逃难。我们是要顺从上帝的旨意，可是当他回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失而复得。那失而的复得的时候，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特别注意到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当他回来的时候要向王哀告，要拿回他的房屋田产的时候，那个时候啊，那时要讲到 God's timing 上帝的时候，那时啊，王正和神的仆人神人的仆人基阿西在讲以利沙所做的那些事情。那其中所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以利沙十一个孩子复活，然后讲到这个复活的时候，第五节说恰巧以利沙所救活他儿子的那妇人啊，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恰巧就在那个节骨眼儿，这个是没有巧合的。我们的事都在神的手中，神的时候到了，那个结果也到了，就是在那一分，就是在那一刻碰上了，那么巧啊，这是巧，那是上帝的安排，恰巧这个妇人。所以王就吩咐说，凡是他的房子他的田产田里所出的都要给他，都要还给他。你顺服上帝，放弃上，好像是撇下了，其实在永恒里面你不会失去，在今生可能也不会失去，不一样，也许会，但是上帝补偿的啊。约伯失去了七个儿子七个女儿啊，不是七个，是七个儿子吧，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得回来的是一样，十四个，啊，加倍的，天上有，地上也有，啊，上帝给我经历他自己的丰富。我当年出去的时候是一无所有，现在呢是样样都有，啊，至少有一个房子，回来还有地方住，还走以前。朱伯母打了两次电话给我，他说刘牧师你出去房子卖了吗？我说没卖。他说你房子卖了回来没地方住，可以住在我家，我有二楼可以住你家。我心里面很温暖啊，很温暖。老太太九十岁了 还记得刘牧师回来，如果没地方住的可以住他家。感谢主，我们还有个房子啊，还在那边，还有地方住。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好，所以呢，顺服神，做与自己意愿相反的事不容易，去你不想去的地方，做你不想做的事，说你不想说的话，吃你不想吃的东西，都不容易。那真正的顺服呢，就是与我们所愿的相反，才需要顺服。什么都合我的意，那不是顺服。所以我们有顺服的至高榜样，就是耶稣。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顺服的至高标志，顺服至死，至死忠心。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借着这妇人生命的一段经历来学习顺服。求你带领我们在生活里面，在生命当中，有时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不合我们意的时候，但是你要我们去，我们就要去，你要我们走，我们就要走。让我们顺服你，必得你所给我们的丰盛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